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参加蓝启科技2025年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我是蓝启科技董事会秘书傅晓。首先非常感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提供的投资者交流平台，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广大投资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传递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同时也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对蓝启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3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4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方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发展战略，公司今天召开业绩说明会，欢迎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下面由我来介绍参加本次业绩交流的公司嘉宾，他们是公司董事长兼 CEO 杨崇和博士，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斯蒂芬泰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苏玲女士。首先我们有请公司董事长兼 CEO 杨崇和博士致辞。
尊敬的各位股东大家好，时光流转，岁序更新，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深刻影响着全球科技格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背景下，蓝启科技于2026年初迎来了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立足国际资本市场的新起点。我们回望2025年，蓝启人全面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继续以技术创新夯实产品的根基，在为客户持续创造卓越价值的同时，我们笃行不怠，以其行稳致远。人工智能的演进正将数据传输的运力提升至与算力、存力并存的战略高度，蓝启也同时从内存互联芯片的全球领导者进入更广阔的高速互联蓝海，稳步迈向我们的愿景，成为国际领先的全互联芯片设计公司。我们精准把握 DDR5 迭代升级和 AI 产品爆发的双重机遇，持续推进产品的创新与升级，在内存互联、 PCIe 及 CXL 互联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过去一年，凭借清晰的产品战略、高效的研发执行以及精准的市场洞察，我们的收入和利润均再创新高，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作为一家以研发为核心的硬科技企业，人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始终面向全球，持续吸引汇聚高水平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打造具备国际视野和系统工程能力的卓越团队。在此我想回顾一下公司的人才战略，那就是以事业吸引人才，以文化聚集人才，以机制激励人才。公司先进的研发项目加上实事求是的工程师文化，以及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体系和全员持股计划，为公司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2025年，蓝启在全球研发科技团队持续扩大，总数达583人，占员工总数的74%。在公司治理方面，我们以 H 股上市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治理机制。蓝启的董事会现在独立董事占比已经提升到50%，更趋于多元与平衡。我们坚持在产品研发、生产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持续投入和加强。我们的信息披露连续3年被上交所评定为 A 级，并首次入选上证50指数成分股，资本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同时我们高度重视股东回报，通过持续分红与回购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报告期内我们派发现金红利6.7亿元，回购股份4.2亿元。自2019年7月 A 股上市以来至2025年末，我们已累计派发现金红利23.7亿元，累计回购股份14.3亿元。此外我们已经连续4年将市值纳入高管考核体系，引导管理层聚焦长期价值创造。蓝启将绿色理念融入产品研发与企业运营，在产品开发时坚持低功耗的设计理念。我们的 DDR5 第五子代 RCD 芯片在同等速率下比第一子代功耗下降了将近 40%， 助力数据中心的能效提升。在供应链管理和自身运营中，我们携手合作伙伴持续推进节能减排，以更透明的姿态践行环境责任。企业的成长源于社会，自然也应该回馈社会。报告期内我们积极参与了行业的生态共建和社会公益事业。 通过支持教育、关爱社区等公益活动，履行企业的公民责任，让科技发展的温度触达更多的角落。2026年初，登陆国际资本市场是蓝企科技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心怀感恩，一直责任在肩，我们将继续秉承专注、创新、跨越的企业精神，与所有利益相关方携手，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无限可能，赋能美好未来。谢谢。
谢谢董事长。下面我们有请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斯蒂芬泰先生介绍公司2025年及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以及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好，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企科技总经理斯蒂芬泰，下面由 我来介绍公司2025年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以及市值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2025年受益于 AI 产业的趋势，行业需求旺盛，公司的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多项财务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公司实现营收 54.56 亿元，同比增长 49.9%， 互联类芯片收入 51.39 亿元，同比增长 53.4%， 归母净利润 22.36 亿元，同比增长 58.4%。同时，我们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净利润为 26.47 亿元，同比增长 81%， 更直观地体现了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这四个重要的经营指标都创了公司历史新高。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 20.22 亿元，连续四年增长，彰显公司稳健的经营质量。截止2025年末，公司总资产为137.5 亿元，净资产为 129.2 亿元，资产结构健康。2025年公司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具体体现在毛利率和净利率上。2025年公司毛利率为 62.2%， 同比提升 4.1 个百分点，互联类芯片毛利率达到 65.6%，同比提升 2.9 个百分点，毛利率提升主要是因为 DDR5 新子代产品占比提高。公司的净利润率为 41%， 同比提升 2.2 个百分点。我们把握 DDR5 迭代升级与 AI 驱动的产业机遇，持续推进产品创新和升级。2025年，我们的 DDR5 RCD 芯片出货量大幅增长，在子代迭代方面，去年下半年我们的 Gen3 RCD 芯片收入已超过 Gen2， Gen4 产品也开始规模出货了。蓝企是 DDR5 RCD 芯片国际标准的牵头制定者，我们在竞争中持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在 DDR5 新技术方面，我们引领技术创新，推动内存互联芯品商业化落地，两款重要的新产品 MRCD MDB 以及 CKD 芯片持续迭代升级，并逐步实现规模应用。去年我们推出了 Gen2 RCD MDB 芯片，从第四季度开始，这款芯片出货量显著提升。凭借优异的性能和出色的稳定性获得客户认可，为后续产业规模放量奠定了基础。我们还推出了新一代 CKD 芯片，速率达到 9.2 个 G 每秒。去年 CKD 芯片行业渗透率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产品出货量快速增长。2025年我们依托扎实的技术累积，持续拓展产品矩阵，提升在这个领域的综合竞争力。去年一月我们推出 PCIe Gen 6 Retimer 芯片并向客户送样，今年一月我们发布了基于这款芯片的 AEC 解决方案。 PCIe Switch 芯片是我们在 PCIe 互联领域布局的另一款很重要的产品，目前我们正在稳步推进 PCIe Switch 芯片的工程研发。在 MXC 芯片方面，去年一月我们的产品成功入选首批 CXL 2.0 合规供应商清单，之后我们推出了 MXC 3.1 的芯片，并开始向主要客户送样。展望未来，随着 CXL 生态的成熟， MX 芯片市场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我们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研发费用自2019年 A 股上市以来逐年增加，2025年我们的研发费用为 9.15 亿元，同比增长 19.9%， 占营收的比例为 16.8%。 及至25年底，公司研发人员共583人，占员工总数的 74.4%， 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约为 64%。 知识产权方面，公司累计获得知识产权超300项，自主研发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我们取得的研发成果有以下几项。在内存互联芯片上，我们成功量产 DDR5 Gen 4 RCD 芯片，并完成 Gen 5 RCD 芯片、 Gen 2 MRCD MDB 以及新一代 CKD 芯片量产版本的研发。在 PCIe 和 CXL 互联芯片中，我们推出了 PCIe Gen 6 Retimer 芯片，完成 CXL 2.0 MX 芯片的量产版本的研发，完成了 CXL 3 MXC 芯片的工程研发。同时我们还完成了首批 Clock Buffer 及展频振荡器的工程研发，并发布了第六代晶代 CPU。 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作，于2025年制定了市值管理制度并贯彻执行。一方面，公司积极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以实现公司股东及员工利益的长期一致性。另一方面，公司重视投资者回报，通过现金分红及股份回购等多种方式积极回馈股东。25年公司首次实施了中期分红，金额为 2.27 亿元。25年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4.72 亿元，并实施回购 4.2 亿元。分红及回购总额占25年归母净利润的 50%。 此外，公司已经连续4年将公司市值纳入高管绩效考核体系，旨在进一步引导高管聚焦公司市值管理。为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我们在25年启动 H 股上市进程，并于26年2月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功搭建起 A 加 H 双资本平台。本次公司 H 股上市获得了国际投资者的积极认购，体现了全球资本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公司始终牢记自身社会责任，以港股上市为契机，不断提升 ESG 治理水平，多项 ESG 绩效持续完善。公司已发布了中英双语的2025年 ESG 报告，详细内容投资者可以参阅相关报告。公司已于4月28号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报，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业绩继续大幅增长，主要财务指标再创单季历史新高。一季度公司营收 14.6 亿亿元，同比增长 19.5%， 其中互联类芯片收入为 14.17 亿元，同比增长 24.4%， 归母净利润 8.47 亿元，同比增长 61.3%， 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归母净利润是 9.42 亿元，同比增长 56.7%。 一季度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为 1.88 亿元，同比增长 22.9%，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2.9%。 一季度公司盈利质量持续提升，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 6.27 亿元，同比增长 232.9%， EPS 为每股 0.73 元，同比增长 58.7%， ROE 为 5.4%， 同比增加 0.9 个百分点。在资产结构方面，公司持续保持稳健，截止3月底，公司总资产 216.81 亿元，净资产 208.46 亿元，资产负债率仅为 4.2%。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类芯片新产品一季度表现亮眼，实现新的突破。四款互联类芯片合计收入达到 2.69 亿元，同比增长 93.8%， 占互联类芯片收入的 19%。 2026年公司的重点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巩固内存互联领先优势，把握新产品渗透机遇。第二，拓展 PCIe 和 CXL 业务的布局，推动相关产品收入持续增长。第三，深耕高速互联核心技术，不断丰富产品矩阵。第四，强化人才体系建设，巩固创新发展的根基。第五，继续深化 ESG 管理，赋能可持续发展。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针对主要产品制定了具体研发计划，有关信息投资者可查阅公司的年报。关于公司2025年及2026年一季度的经营情况，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总经理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进入投资者互动环节。首先，我们将对前期征集的投资者问题进行解答。在本次征集问题中，我们整理了9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管理层将逐步进行详细解答。征集问题一：随着算力和存储快速发展，行业分析认为互联正在逐渐成为 AI 系统的瓶颈，各种互联芯片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关注，海外很多大公司正持续加大在这个领域的布局，这和公司的战略聚焦的运力领域高度协同。想请教一下公司对运力的理解，以及如何推进战略目标的实现。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公司董事长杨崇和博士回答。
好的。我们认为呢， AI 基础设施有三大核心支柱，他们是算力、存力和运力。其中呢，算力大家知道就是 GPU、CPU 以及 ASIC 这样的芯片。那么存力呢，则主要是 HBM、DRAM 或者是 SSD 这样的存储介质。那么蓝启呢，主要专注于第三大支柱，也就是运力。简单来说呢，运力好像是数据的高速公路，通过它呢，我们连接起芯片间、服务器间、集群间乃至数据中心间的多层次的互联和通信。一个通俗的比喻呢，可以把运力看成是搬运数据的快递小哥。随着 AI 大模型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的部署，推动数据中心向超高算力、超高带宽、超低延迟方向演进，所以运力的作用呢越来越关键。数据中心呢需要各类高速互联芯片提升各组件间的通讯效率，进而提升系统和整体效率。在 AI 系统中，我们认为运力正提升到与算力、存力并重的战略高度。蓝启的愿景是成为国际领先的全互联芯片设计公司。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呢来推进公司的发展战略。首先，在产品战略方面呢，我们将继续聚焦研发创新，通过丰富的产品矩阵不断拓展业务边界。在内存互联领域，我们将继续巩固行业的领先地位。在 PCIe 和 CXL 互联领域呢，通过提供更全面的互联解决方案，提升我们的综合竞争力。在以太网和光互联领域，我们要运用自研、合作或者投资并购等多种方式推进产品的布局。从整体来看，我们正基于核心技术与优势领域循序渐进地推进我们的产品战略。其次，我们将继续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保持技术和市场的领先地位。除了已成为 JEDEC 董事会成员之外，我们还在 PCI-SIG、 CXL 联盟、 UALink 联盟等行业组织里担任重要的成员，积极参与行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标准制定。同时呢，我们也会携手合作生态伙伴，共同推进前沿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应用。当然，我们也会积极探寻投资和并购机会，提升公司的外延发展能力。谢谢。
好的，谢谢董事长。那第二个征集问题，请问 MRDIMM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规模产业化？那这个产品未来上量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那公司又有哪些方面的竞争优势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总经理 Stephen Tai 先生回答。
好的，那个 MRDIMM 是 JEDEC 制定的高带宽内存模组的标准，可用于满足 AI 和高性能计算应用对内存宽带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MRDIMM 目前仍然处于兼具产品规模试用阶段，行业预期未来2到3年将从规模应用起步进入快速爬升阶段。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点。第一，从技术演进看， MRDIMM 性能持续领先，兼具 MRDIMM 的数据传输率为 12.8G/秒，相对于现在主流的 Gen3 RDIMM 的速度是2倍，可以缓解 AI 推理等应用场景的内存宽带瓶颈。而 Gen3 MRDIMM 支持的速率可以达到 16.G/秒，再次实现性能的飞跃提升。那第二点，从产业生态来看， CPU 支持逐步成熟，预计从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将有更多的服务器 CPU 平台支持 Gen2 MRDIMM。 CPU 平台的广泛支持是 MRDIMM 在数据中心规模部署的基础，其产业生态将进一步完善。第三点，从需求驱动来看， AI 推理与 Agent 等应用有望为 MRDIMM 带来结构性长期的机遇，此类应用会产生海量的 KV cache， 对内存带宽提出极高要求。 MRDIMM 的高带宽性能能以更优的 TCO 满足相关应用的需求。近期随着 RDIMM 价格的快速上涨，进一步凸显了 MRDIMM 的性价比优势，有利于 MRDIMM 在下游的推广。因此随着 MRDIMM 行业渗透率的提升，MRCD MDB 芯片市场规模也将快速增长。作为 MDB 芯片国际标准的牵头制定者，蓝启在该领域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去年1月我们推出了 Gen2 MRCD MDB 芯片，在最近的2个季度此产品的出货量也显著提升。我们的产品凭借优异的性能和出色的稳定性获得全球主要内存模组厂商的认可，为后续产业放量奠定了基础。此外，我们计划今年完成 Gen3 MRCD MDB 芯片的工程研发，以持续巩固技术领先地位。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总经理的回答。那下一个问题是，今年一季度公司的毛利率表现特别优秀，想请教一下，公司目前的毛利率水平是否能够维持，或者未来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公司财务负责人苏林女士回答。
好的。2026年的第一季度呢，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69.8%， 随着 DDR5 新子代RCD 芯片及互联类芯片四款新产品，包括 MRCD、MDB、PCIe Retimer、CKD 及 CXL-MXC 的收入占比提升，互联类芯片毛利率达到了 71.5%， 增加了7个百分点，较上季度增加了 3.8个百分点。公司互联类芯片产品品类越来越多，而且同一品类的产品也在持续的迭代，所以呢，互联类产品芯片毛利率更多的体现了多款产品的综合毛利率水平，与公司当期销售产品的结构有关。展望未来，通过持续的子代迭代和高端新产品的推出，公司互联类芯片毛利率有望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苏总的回答。那第四个问题是，公司如何看待 AMD 英特尔CPU 比 GPU 的配置比例向1:1演进对内存接口芯片需求的影响，以及这是否会加速 MRCD MDB 芯片出货节奏和未来 CXL 商业化的时间表？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董事长杨博士来回答。
好的，那么随着 AI 推理以及这个 AI Agent 应用的快速发展呢， CPU 在 AI 系统中的重要性正在加强，对公司相关产品的影响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更多的 CPU 意味着需要配置更多的内存模组和内存互联芯片，同时 AI 服务器内单颗 CPU 配置的内存模组数量通常是通用服务器的2倍左右，这些都为内存互联市场带来了增长的潜力。其次， CPU 多核化趋势推动了 MRDIMM 的需求，服务器 CPU 的核心数量呢增加迅速，对内存系统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MRDIMM 呢，以它更高带宽和更优的这个综合性能，正在成为产业重要的技术方向。未来呢，随着支持第二代 MRDIMM 的 CPU 上市， MRDIMM 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从而带动 MRCD、MDB 芯片组的需求增长。从更长远来看， DDR6 将是行业新的增长点。 DDR6 内存模组将配置数量更多、设计更复杂的内存互联芯片，相关市场规模也将随之进一步扩大。公司正在深度参与 DDR6 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计划在今年正式启动 DDR6 第一子代内存互联芯片的研发。此外呢， CPU 在 AI 系统架构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将同步带动其他 CPU 互联芯片的需求，包括 PCIe Retimer、 CXL、 MXC 芯片等等。总结而言， AI 从训练向推理迁移，以及 Agent 等新应用的爆发，对互联芯片市场的扩容呢具有积极影响。我们凭借在 DDR5 世代的领先优势，以及对 MRCD 和 MDB、 DDR6、 CXL 等前沿技术的率先布局，将持续受益于这一产业的趋势。谢谢。
好的，谢谢董事长的回答。那下一个问题，公司的 Retimer 芯片以及 PCIe Switch 芯片的市场导入和研发进展情况如何？公司未来期望在 PCIe 互联领域占据多大的市场份额？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的总经理 Stephen Tai 先生回答。
好的。公司的 PCIe Retimer 芯片是基于行业开放标准而研发的，面向全球市场的销售。目前公司 PCIe Retimer 芯片的出货以 Gen5 产品为主，在国内市场中依托优异的产品性能和本土服务支持的双重优势，蓝旗的 PCIe Retimer 芯片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去年一月我们推出了 PCIe Gen6 Retimer 芯片后，积极配合国内外客户的测试验证工作， PCIe Gen6 Retimer 芯片仍处于产业导入期，预计2027年将进入正式的规模应用阶段。此外，我们于今年1月发布了 PCIe Gen6 的 AEC 解决方案，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 PCIe Gen7 的 Retimer 芯片的研发。 PCIe Switch 芯片是数据中心、 AI 加速及存储系统的核心互联组件，也是公司在 PCIe 互联领域拓展产品矩阵、完善互联解决方案能力的关键布局。目前相关研发工作正在正常的推进，我们认为未来市场份额的获取将取决于扎实的技术储备、可靠的产品交付以及准确把握市场导入时机的能力。对公司而言，关键是持续做好产品的研发和技术迭代。随着 PCIe Retimer 芯片的迭代升级以及未来 PCIe Switch 芯片的推出，我们希望凭借核心技术优势以及逐步完善的产品组合，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持续提升份额。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总经理的回答。那下一个问题是，公司的研发费用主要有哪些构成？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请问如何预期后续公司研发费用的增长趋势？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财务负责人苏玲女士回答。
好的，公司的研发费用呢，其实主要是由我们研发人员的薪酬、工程开发费用、相关工具及许可证费用等构成。2025年公司研发费用为9.15亿元，同比增长近20%。今年第一季度公司研发费用为1.88亿元，同比增长23%。自公司2019年上市以来呢，研发费用连续6年保持增长。展望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在研项目的持续推进，研发费用预计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那公司也会依据不同项目的技术阶段、市场前景及风险，对研发资源进行一个合理的配置。谢谢。
好的，谢谢苏总的回答。那下一个问题，请问公司的产品和业务是基于哪些核心技术？那这些技术对公司的产品布局有哪些影响？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董事长杨博士回答。
好的。公司目前的核心技术呢，主要是两大方向，就是内存接口技术和我们的高速 SerDes 技术。内存接口技术呢，作为内存接口芯片的底层核心技术呢，它属于高速非线性数模混合电路技术，技术难度非常之大。全球能掌握这项技术并实现产业化的这个公司屈指可数。 基于这项技术，在 DDR5 世代行业衍生出 MRCD、MDB、CKD 等芯片，这些芯片呢都是新的产品。而蓝启作为这些创新产品国际标准的牵头制定者，我们通过持续技术突破，引领行业创新，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市场领先地位。我们的另一项核心技术呢，就是高速的 SerDes 技术，它是高速互联芯片领域的关键底层技术。依托这项技术呢，我们已经成功开发出分别采用 32G 和 64G 的 PCIe 5.0 和 6.0 retimer 芯片。目前呢，我们正在研发 128G 的 SerDes 技术，未来将用于我们的 PCIe 7.0 的 retimer 芯片以及其他的新产品。为什么这个技术在高速互联领域至关重要呢？一方面，它是我们在研 PCIe Switch 芯片的核心基础技术；另一方面呢，我们正在布局的以太网和光互联芯片也需要 SerDes 技术。尽管协议层面存在差异，但这些芯片在高速互联的底层技术上是相通的。总结来说呢， SerDes 技术的成功研发，为我们拓展至更广的高速互联领域，完善产品布局，筑牢了技术根基。谢谢。
好的，谢谢董事长的回答。那下一个问题， 6L 技术最近一段时间在行业内热度比较高，那是不是意味着 6L MXC 芯片的大规模商业化也临近了？那公司目前相关产品的进展情况如何？如何展望这个产品啊未来的市场竞争情况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总经理 Stephen Tai 先生回答。
好的。那当前呢，产业界正积极推进 6L 技术的落地，众多 CSP 厂商也在积极部署相关产品。行业分析认为，今年是 CXL 规模化部署的起点，预计到2027年将进入 CXL 规模商用的元年。随着支持 CXL 3.0 的服务器 CPU 平台量产，更先进的内存磁化方案将逐步落地。从客户角度来看， CXL 主要有两个吸引了他们。第一方面，使用传统内存扩容方式成本昂贵，特别是结合近期的 DRAM 的涨价，通过 CXL 进行内存扩展和磁化，体现出一定的高性价比。另一方面， CXL 技术可以实现对 DDR4 等早期内存的服用，进一步增强其吸引力。在 CXL 领域，我们有三个优势。第一是技术先发和持续领先的优势。公司于2022年全球首发 CXL MX 芯片，并于2025年9月推出 CXL 3.1 的MXC 芯片，目前已向主要客户送样测试，保持行业技术引领的地位。第二，是我们拥有深厚的客户与生态壁垒。在 CXL 领域，我们与客户从研发初期到开展深度合作，客户基础和生态优势为我们的产品的后续推广奠定了基础。第三，是我们可以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除了 MX 芯片，我们还可以提供 PCIe 和 CXL retimer 芯片，以及为客户提供从内存控制到高速互联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综合竞争力。展望未来，随着 CXL 生态的逐步成熟和技术的广泛普及， MX 芯片市场预计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司有望凭借上述优势持续受益于产业趋势。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总经理的回答。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司 H 股上市之后有哪些新的规划？那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机遇和影响？那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那公司今年2月在 H 股成功上市，构筑起了 A 加 H 的双资本平台，为公司也带来了多维度的发展机遇。那首先 H 股上市有助于公司进一步的吸引国际顶尖人才，深化公司的全球业务布局，来提升公司的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那其次，募集资金将为公司的核心技术迭代提供有力的支撑，覆盖内存互联、PCIe 6L 互联以及底层 SerDes 技术等方向，并支持我们向以太网及光互联等更广阔的市场领域进行拓展。再次，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的战略投资或收购，那也将帮助公司快速获取新技术，进入新市场或整合产业链资源，从而构建更完整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体系。那同时，登陆国际资本市场也让更多的海外投资人有机会进一步的认识和投资蓝启，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估值体系。 那公司呢也将以 H 股上市为契机，借助国际资本市场的力量来加速技术优势的巩固与全球业务拓展，来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好的，谢谢。好的，感谢各位投资人的提问。那本次业绩说明会征集问题回答环节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网络文字互动环节，欢迎网友们积极参加。